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Moderna 公司喇叭仪表示，该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试验中显示出对抗变种病毒的希望，产生了对 Delta、Beta 以及 Eta 等变种病毒的中和抗体。这些变种病毒分别在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亚首次被发现。Moderna 公司表示，根据分析8名参与者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一个礼拜后的血清，得出以上结论。但是这项试验数据尚未经过同行评审。在宣布实验室结果后， Moderna 的股价在礼拜二的盘中交易中上升了 6% 以上。就在同一日， Moderna 还宣布他们的疫苗已经获准在印度使用。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上个礼拜五，世卫组织敦促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继续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并采取其他防疫安全措施。Space 公司执行长马斯克礼拜二表示，该公司的星链网络已经有了超过70,000名活跃用户，目前正在迅速发展，在12个月内用户可能会超过500,000人。星链是 SpaceX 正在建造的卫星互联网的名称。SpaceX 计划发射12,000颗卫星，组建卫星网络，为地面上的任何地区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迄今为止， SpaceX 公司已经发射了1500几颗星链卫星，并开发了初步的网络服务业务。SpaceX 去年以每月99美元的价格，为北美和英国的消费者推出了星链网络的测试计划，并在过去一年中寻求监管部门的批准，将船舶和卡车等大型交通工具连接到星链系统。美联航礼拜二宣布向波音和空中客车订购270架飞机，这个是美联航有史以来最大的飞机订单。这些订单包括2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和70架空中客车的321 Nellos 飞机。美联航礼拜二还宣布了一项大型招聘计划，预计为这些新增加的飞机招聘约25,000名员工，包括飞行员、空中服务人员和机械师。这些工作将集中在美联航的主要枢纽，例如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在那里还增加5,000个职位，在旧金山机场增加4,000几个职位，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芝加哥、丹佛和洛杉矶等机场各自增加3,000个职位。美联航首席执行官柯比礼拜二告诉记者知，商务旅行需求仍然比疫情前的水平下降了 60%，但是一直在改善，预计商务旅行和国际旅行需求将会 100% 恢复。礼拜二，佛罗里达州海滨公寓大楼倒塌的搜救行动持续到第六日。迈阿密大德院市长内文卡雅告诉记者知，自礼拜一以来没有从瓦砾中运到尸体，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数保持在11人，仍然有150人下落不明。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side 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个礼拜四凌晨无预警的情况下发生部分倒塌。事故发生时，公寓入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官员礼拜一晚间表示，应急小组仍在全天候行动，使用了警犬队、起重机和红外扫描仪进行搜救工作。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座40年历史的高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倒塌，仍在调查中。最初的关注点将集中在2018年工程师报告中描述的结构缺陷上。CNBC 礼拜二报道说，西南航空公司正是敦促员工在7月初轮班并提供加班服务，以避免在独立日周末旅行激增期间出现航班中断。空中服务员将在这个期间获得双倍工资。之前由于恶劣天气和技术问题，西南航空公司这个月曾经不得不取消几百个航班。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的航空公司接受了540亿美元的联邦援助。接受联邦援助的条件是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够裁减员工。不过在公司高管的敦促下，西南航空公司和其他航空公司的数千名员工采取了买断工龄或请假的方式离开工作职位。目前在防疫政策逐渐放宽的情况下，航空公司正在努力应对航空旅行需求的激增，开始增加招聘员工。 纽约州萨福克县的律师康莱礼拜二敦促陪审员就鸦片类药物危机追究药品生产商的责任。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从1999年到2019年，美国有近50万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康莱律师礼拜二表示， Teva、Endo 和 Abivi 等制药商误导性地将鸦片类药物当作具有低成瘾风险的药物进行营销，而美国最大药品分销商 AmerisourceBergen、Cardinal Health和 McKesson 亦都冇按要求报告可疑的鸦片类药物订单。萨福克县正在同邻近的拿苏县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亚詹姆斯一起起诉这些公司。作为此案被告的强生公司上个礼拜六宣布将支付2亿6300万美元来和解这宗诉讼，以避免遭到审判。在萨福克县进行的审判标志着政府对全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的责任追究，首次被提交到陪审团。美国会议委员会礼拜二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在6月份跃升至近一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从5月份的120飙升至 127.3， 原因是在经济重新开放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乐观情绪不断增强，抵消了对通胀上升的担忧。调查中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制成品的信心饱满，而且消费者亦热衷于购买房屋。好多人还打算在接下来的6个月去度假，主要是在美国度假，这个应该会刺激对服务的需求，并增加消费者支出，表明第二季度结束时美国经济势头强劲。在通胀预期方面，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从5月份的 6.5% 上升至 6.7%。 根据路透社礼拜二报道，两名消息人士称，各个以各自同一些法国出版商的初步协议，以等待一项反垄断裁决的结果。这项判决可能为欧洲在线新闻的版权谈判定下基调。根据路透社看到的文件，今年1月份谷歌和代表大多数法国主要出版商的新闻团体联盟 APIG 签署了为期3年的框架协议。谷歌同意向121家出版商支付总共7600万美元的新闻内容费用。谷歌为搜索结果中使用的新闻线索支付费用，这个是欧洲上属首次。但是消息人士称，自从那阵以来，谷歌没有同 APIG 成员签署任何个别许可协议，而且在反垄断裁决结果宣布之前，谈判实际上已被冻结，只有少数出版物，例如世界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在框架协议之前达成了个别交易。俄罗斯当局礼拜二表示，俄罗斯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维星5号对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有效性达到约 90%。 据俄新社报道，开发维星5号疫苗的莫斯科 Gamaleya 研究所副所长洛古诺夫表示，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功效数字是根据医疗数据和疫苗记录计算而得出的。俄罗斯当局将最近冠状病毒病例激增归咎于更具传染性的 Delta 毒株。他们说这种变种病毒约占俄罗斯所有新病例的 90%。 Gamaleya 研究所所长金茨堡表示，全球各国已经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敲响了警钟。自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拥有约1亿4400万人口的俄罗斯已经批准了4种国产疫苗，并记录了约550万例感染病例。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礼拜二抵达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第一位正式访问阿联酋的部长级官员。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在去年8月份宣布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两国之后签署了一系列关于旅游、航空、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协议，这个使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和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海湾国家，亦是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个和以色列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据法新社报道，过去虽然曾经有以色列部长访问过阿联酋，但是最近走马上任的拉皮德是黑金职位最高的，亦是第一个和官方代表团一起出访阿联酋的以色列部级官员。 拉皮德此行将为以色列驻阿布达比大使馆和迪拜领事馆揭幕。拉巴二 SpaceX 公司在临近发射的几秒钟前紧急取消了一次火箭发射，原因是一架飞机飞入了发射场上空的禁区。以致火箭发射将被推迟到礼拜三进行。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在推特上表达他的失望，重申了他之前对火箭发射业务监管法规的批评。马斯克礼拜二在一条推文中写道，一架飞机进入了禁区，这个完全不符合规范。马斯克说，当前的监管体系已被打破，如果没有重大的监管改革，人类根本不可能实现航天事业的有序发展。马斯克认为 FAA 等监管部门的规则只适用于过去政府机构每年进行的很少次数的火箭发射，而作为私人公司的 SpaceX 目前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发射猎鹰9号火箭，平均每9日就发射一次。 Uber 礼拜二话俾员工知，他将在今年秋季推出一种混合复工模式，从而让员工可以更灵活地选择办公地点和办公时间。如果疫情没有恶化，目前 Uber 的员工可以继续在家工作到9月13号。Uber 的首席人事官拉巴尔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 Uber 将要求员工 50% 的时间在办公室工作，这段工作时间可以以最适合员工及他们团队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这个可能意味着一个礼拜工作，另一个礼拜休息，或者这个礼拜工作三日，下个礼拜工作两日。Uber 表示，员工在他们喜欢的办公地点方面亦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将能够从专用团队中心列表中进行选择，而不是仅限于疫情爆发前的工作地点。Uber 还告诉员工知，他们亦可以申请完全远程工作。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礼拜二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员工可以选择不戴口罩。根据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和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 Stellantis 官员的讲法，这些公司的工人包括无薪雇员，无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和汽车制造商上个月取消了一些防疫措施，但是没有取消戴口罩的要求，而被迫戴口罩是经常在炎热环境中从事体力工作的工厂员工主要抱怨的事。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礼拜二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虽然工会和公司继续遵守保证我们工作场所安全的协议，但是我们知道对抗冠状病毒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接种疫苗，我们将继续鼓励每个人接种疫苗。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在底特律有大约153000名成员，该工会拒绝透露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众议员布鲁克斯礼拜二提出新法案，要求中共对冠状病毒疫情进行赔偿，如果中共不向美国人支付赔偿金，就对中国商品加 10% 的关税。布鲁克斯礼拜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很明显中共对冠状病毒的疏忽、鲁莽或故意的不当行为导致美国损失数万亿美元，中共应该负责赔偿美国的损失。布鲁克斯的提案内容包括，如果中共不给钱，美国将立即对所有在中国制造并入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这些关税资金将被转入一个类似911受害者赔偿基金的信托基金，用于支付因疫情而死亡、生病或遭受经济损失的企业和家庭。这笔钱还将用于补偿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工作使费。